好，接着我们请看讲义260啊，260页。哦，在这个如来意音的初一体的第二项啊，就根二了啊。具一以遮是啊，就是用所谓的灭谛的啊，所以这边的一啊，实际上就是灭谛。哦，经文这边说到啊，世尊此是一者啊，是世间法。哦，四依就我们刚刚所提到，导师认为他的四依应该是依这个所谓的依法不依人啊，这样的四依的啊。当然有一种诠释是四依流失啊，听闻正法，清净善是听闻正法啊。不过导师这边他是比较偏这个依，依法不依人，依意不依语，依了意不依不了意，依智不依事，这样的四依啊。那这样四依还是在世间法啊。接着看下面啊，世尊一依者啊，一切依上啊，出世间上上第一依啊，所谓的灭谛啊。所以这边的一依呢，这样是灭谛。那大家就要将这个所谓的灭谛呢，就跟如来藏做连结了。灭谛就等于如来藏，如来藏就等于众生本具的清净功德啊。好，众生也有的。好，接着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四依是世间法，也可以说随顺四依流之而说到四依。那从实际意义来说，真实的意义来说就有一依。所以一依呢是一切依中，这边依就依止啦。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就像书放在桌子嘛，就书跟桌子的关系，桌子就是书的依止。那桌子跟地的关系，地就是桌子的依止。所以世间法都有它的因缘所依。好，这样的一依是最上的，一切依中最上，也是从世间出世间来说是出世间的依，从上中下来说是上上依，从二谛来说是第一依，那二谛就世俗跟生意嘛，所以这样的依是常，是真常，是常住的，是真实的，是谛，非虚妄，是有为的，那这个就等于无作世谛中的灭谛。那这个内涵哦，在注脚的492啊，也有提到了啊，这一样是前面就有提过啊，无作世谛中的灭谛啊，那也就是如来藏。好，接着我们看到261，所以这样的一依呢，就是一切的究竟一啊，因此本经说生死一如来藏，涅槃还灭也是一如来藏，我们前面有提到啊。好，接着是要说明第二个主题，一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涵，那又可以分别，第一个是根一，常住不变是生死一，根二，自性清净为入道一。那在根一里面的常住不变为生死一，又可以分作心一，略标善说。什么是善说？当然一样还是围绕在如来藏了。好，第二个是别是依义，就是在诠释，进一步的诠释。第二个略标嘛，先说明如来藏是什么，有什么特征。那了知这样的特征，这样意涵就是善说。那第三个是遮导解。那我们在我们的贯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是这有要需要更正的啦，就是贯科啦，就是在前面。现在已经到了第四面齁，在这里。遮导解，那我们的给大家的那个印出来的那个是遮导见齁，所以要稍微修改一下。好，那回过来。那第二个自性清净为入道一，又分作列五藏还有四二件事情齁。那这个我们后面再看齁，我们就先看第一个齁，常住不变为生死一中的略标三说齁。好，略标三说经文这边提到啊，世尊生死者依如来藏，以如来藏故说本际不可得啊，不可知啊。世尊有如来藏故说生死是善，是名善说啊。好，这边是要先说明灭谛是生死依，也是如来藏是生死依啊。但是本经的经文呢啊，它的意思比较简单啊，但不够明显的啊。那导师有提到这个楞伽经中曾引用本经齁，说如来藏为生死依齁，可以参考。那这个我们后面有看到相近的齁，我们有把它放在注脚齁， 到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那生死流转，也就是运处界流转了啊。那也就是运处界就是来诠释这个轮回的，或者是众生或者友情的分别了啊。导师在佛法概论中也是用所谓的五蕴嘛啊，那六处乃至六界，这个是比较是属于早期佛教，所谓早期佛教大概是佛弟子，就算是早期乃至到大圣思想，基本上还是包含在运处界。我们看这个心经啊，心经什么是故空中无色嘛，所以在空里面是没有，我们要观什么还是跟我们友情有关系哦。是故空中无受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十二处嘛。我们说导师的佛法概论是比较偏早期佛教啊，阿含经中的五蕴六处六界，但是后来的部派佛教五蕴大概也是差不多了啊，但是六处呢再延伸为十二处，除了产生认识的途径有这个所谓的六个器官，就六根，还有它所缘的境界，所以这个加起来就是十二处嘛。那在延伸产生，除了途径之外，产生认识，在内心产生的心理变化，就有产生六个事，这个就是十八界。好，所以在聚色论有一开始有提到嘛，喜欢听多了就将讲十八界，就是你要讲佛法或分别法，就用十八界去分别。就包含的十八界，包含的有为法跟无为法。那如果你喜欢听不多不少的，就讲讲十二处了，这在聚色论有提到。那想要听少一点的，就讲五蕴。所以五蕴本身啊，色受想行识，它没有包含的无为法，所以这个就是跟十二处十八界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生死流转是讲这个轮回的个体，那轮回个体就是依着友情自身去说明，就由运处界去分别。那我们刚刚提到大圣法像心经里面一样，他所要观察的对象还是围绕到友情自身，所以他一开始讲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乃至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接着是跟修行方法有关系的，就是讲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之外，还有什么无苦集灭道嘛，四谛缘起，无智亦无明亦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跟我们修行的方式有关系。最后呢，以无所得故，就是为什么在空中没有这些，实际上是本身就是无自性空了啦。所以我们当我们可以观察从有形自身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我们所修行的法都是跟无自性空相应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升起无漏智去圆诸法实相。所以这个早期佛教乃至大圣的修行方式还是没有离开有情自身的观察。所以这边讲生死流转就是运处界流转，所以生死法是无常无我。那这样子无常无我的法，刹那生灭的法，怎么有办法延续？那没有办法延续的话，为什么众生会无止境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呢？那另外的现在造的行，造的业，就是现在做的行为，为什么是将来在受果？前面跟后面不一样吗？我们说前因后果，前因不等于后果啊，不会说我们种下这个苹果的种子，将来产生的获的果是苹果，但是种子跟苹果基本上不是完全一样啊，所以彼此间前因跟后果到底是用什么去连续而形成这个所谓的生死轮回啊？所以如来藏是生死一，实际上就是要解释众生怎么会轮回啊。当然我们有提到了啊，就是早期佛教大概还是站在这个无常生灭去说明的啊。中观它不会成立什么法，唯是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也是刹那生灭的，所以它还是站在无常生灭去说明有情轮回啊。可是如来藏是比较不一样，这样的说法，像后面我会再提到了，就是导师也会跟中观唯识做一些比较啊，就是主要是跟如来藏的思想。但是大家请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来藏法门呢，绝对是大圣法啊，它不会是。 不是大乘法哈。那据说啦，导师的书上有提到，这个藏传佛教是不太承认所谓的如来藏思想的啊。可是他们的中观唯识都隐含的如来藏思想啊，但是他们好像没有进一步的区别，说这个是属于如来藏啊。所以导师认为大乘法真的是可以分作三系，三系呢就是适合众生修行的方法了。总归来说呢，在成佛之道最后的会通唯识还有如来藏，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一切法空还是可以会通的啦。好，我们先回过来这边啦。既然如来藏为了要诠释众生轮回乃至这个造业将来受果报的这个彼此前后的联系性或彼此的关系，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如来藏说跟外道说有一个常住的灵我、灵魂、神我，我在轮回，还有这个我呢是造业跟受果是同样，好像会让人家有点点产生不一样的理解，就如来藏说。在早期佛教，佛是常说无常无我，那现在又要说生死流转是依着这个如来藏的如来藏是灭谛嘛，灭谛是不生不灭，感觉上就有这个不变的这个我的概念，在轮回，所以这样的意识非常的深奥，要进一步的诠释。那真常唯心论者，就说这个常住不变的如来藏是生死义，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外道所强调的神我或是我呢，跟如来藏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我们要分别清楚，这样如来藏，上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93，在瓜浮寺，瓜浮寺，如来藏之研究，在早期佛教，佛是用无我去回应当时印度其他宗教强调的这个梵我神我的思想，这梵我神我的思想就是有一个不变强而有力的一个主体主宰宇宙万物，它可以让人生善生恶，乃至呢它是常住不变的，当然这是他们外教的主张，那佛教是用无我去回应他们的，那慢慢的佛教衍生到不败佛教中，像独子部他成立我，他是他说这个我独子部呢，他是将一切法分作五种法藏、五类法，从有为法藏来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还有一个无为法藏，第五个叫不可说我，它是非有为、非无为的不可说藏。那在不可说我实际上就包含在这个不可说藏里面，所以这样子我呢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它是外道的说法，所以就会被认为是属于附佛法的外道，乃至后来的说转部，说转部呢它成立的圣义我，那这两个部派啊实际上跟谁有关系，这个呢如果你要说明的话就是跟这个有关了，如果我们这个表，这个表一样是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部派分化，从西元前300年一直到西元前的100年，大概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熟悉的，部派分作大众部跟上座部，好，那在上座部里面又可以分作说一切有跟分别说，那说一切有部他们说三世实有嘛，法性恒住，他从作用可以说生灭，从作用去分别过去、现在、未来，但是法的体本身是没有改变，那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啦。所以延续这样的思想，独子部成立的不可说我，乃至后来的说转部，我们刚看到瓜浮寺，就是这个所谓的圣义我，圣义我里面又分作一位运跟根边运，那一位运呢也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未来没有改变，这个就如同说一切有部的法性恒住的思想，根边运刹那生灭，就如同说一切有部所说的作用嘛，从作用去分过去、现在、未来，法性恒住， 三世十有法性恒住，从作用去分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两个独止部缩转部所成立的我都跟说一切有部有关啊。好，接着看导师这边261页，虽然他们成立我，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跟外教外道呢不一样的，根本不一样的地方。导师这边在瓜福寺倒数第二行，瓜福寺成立我的目的是为了成立或者说明生死流转，或者是说解脱系缚的彼此间的关系啊，所以他并不是要去体验，或是修行并不是跟这个所谓的犯我合一这种思想，也不是以我当作这个究竟的真理作为他体证的内容。这个就是佛教中内部不管是独止部中的不可说我，缩转部所成立的圣意普特伽罗或圣意我，基本上它跟外教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接着再来看，就这个像如来藏的一些说明，在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有一个完整的介绍。我们看回来经文这边，好，接着再翻到讲义的262页，这边要解释这个生死者亦如来藏，以如来藏故说本际不可知。先看这个262页第一行，生死是依如来藏而有，但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的平等法空性。这个地方呢，大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不要把它认为说有个实在的法啦，实在的法那基本上就是平等法空性。那如来为什么成如来呢？是因为他离了超越这个所谓的前后际啊，前初际跟后际啊，所以如来藏本身是超越时间性嘛，我们刚刚有提到啊，所以它是无生无灭无始无终啊。好，时间的最初是本际啊，现身是从过去来的，那前辈子呢又跟过去世而来啊，所以一直的推下去就会知道，就会推到说什么时候开始有个最开始就叫本际嘛。所以佛常说众生无始，生死本际不可知，所以要了知生死的最开始是不可能的。好，接着下来两行，本经的解说如地依于空，空无所依，所以就没有再问空是依什么而成立。那生死依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是常住，就如同空呢是无所依啊。那这边呢我目前是没有找到了啊，就是本经导师说本经说地狱空，空无所依啊，但是我看到的像在我们看一下，好，现在先把这个下面这一句解释完啊，就如来藏故有生死是名善说啊，所以呢这边说如来藏啊，依如来藏有生死啊，所以这样子理解啊，有这样做这样的解说呢就是善说啊。那相对的，假设我们不说如来藏啊，不依如来藏而说有生死啊，这个不但不是善巧的说明，而且是根本说不通啊。就是说，还是要依如来藏而有生死啊。就本经或是如来藏法门或是真常唯心论，这是基本的核心思想。依如来藏有生死，依如来藏有解脱啊，都是依如来藏而成立而去做阐述啊。好，刚我所提到的导师在文脉上所说依本经的解释嘛，地狱空本经啊，事实上我目前没有找到相近的文脉，但是我看到就是注脚的494啊，像中阿含经当然是比较远啊，不过有相近的内容啊，现在494瓜福一中阿含经这边有提到嘛，人是依于什么？人是依于稻麦，就粮食啊。那这些所谓的稻麦是依于什么？依于地，地又依于水，水依于风，风又依于空，空无所依啊。这个大概是中阿含经，但是当然中阿含的跟大乘经，它或许没有那么一致，比较一致的就是在瓜福二的究竟一乘宝性论啊。这边他有提到嘛？地依于水而住， 那也一样就是依着水有地，那水复依于空，空依于虚空，那但是这个空呢，虚空又不依这个地等，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最根源的就是虚空，虚空再来是风，风再来是水，水上面就是地，大概是这样子的次第了。那我们之前是有提到这个世界形成，我们刚刚提到是中阿含啊，因为长阿含经世纪经有提到这个世界形成，也有类似的说法啦，因为我们说是空间啊，或是物质是有成住坏空嘛，那时候提到这个当世界开始变坏，有水灾哦，这个就是长阿含经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至少是印度那时候大家的共同的认知啦，那到底是不是如此，这可能有不同的说法啊。所以有水灾有火灾，那火灾就烧到三禅天嘛，所以就有人就会提到说，哎，只要修行到第四禅，世界怎么变坏就不受影响啊。所以四禅也叫不动嘛，有一个语词叫不动啊，四禅以上。那当全部烧坏了，地球啦，就是这个世间全部烧坏，当慢慢形成的时候，就有这边有提到这个水啊，有风形成，风形成之后有水的凝固，凝固之后变成地，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说明，我刚刚提到了啊。好，接着看看这边了，刮符二，如是因界根，这个一样是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啊，住烦恼业中，那诸烦恼业等住不善思维，这些就比喻了，这边就是来推论说这个因界根就是五蕴合的个体，也可以说是苦的果啦。那为什么产生我们这一辈子的五蕴合个体，就因为有这个所谓的烦恼业嘛，我们说惑业苦，所以这个因界根呢，实际上就是苦果了，那有过去的烦恼业因，那为什么会生烦恼业因？实际上就不正思维，所以这边推到这个不正思维是这个因，才有产生无明，造作不善行，将来遭受这辈子或是将来的这个无蕴，或是在生死轮回中轮回。好，接着这个不善思维呢，又住在这个清净心，那自性清净心呢，又没有所依止，所以这接下来呢，他就要来配对了，这样可以吗？因入界一样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像地一样，如果我们看第一个偈颂，地依于水住，水复依于空，所以虚空是最根源的，接着才有风，再有水，再有地，那这边的比喻是因介入就是五蕴合二的个体，就众生啊，苦果就如同地一样，烦恼业就如同水，不正思维就如同风，那清净的心就如同空了啊。这个就是跟导师上面一样，依着如来藏嘛，依着如来藏有生死啊，导师这边的诠释啊，地依于空，空无所依，这样的空无所依等，就等同于如来藏是常住，它不用任何的所依啊，类似的说法。好，接下来的刮符三、刮符四啊，基本上也就是对刮符二的解释的啊。那我给大家看的意思是，在这部经目前是没有找到地依于空啊这样的说明。那有的就是比较贴近的内涵，就是刮符二啊，究竟宝性论啊，宝性论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第二个主题，心二，别是一意，就是一这个意思啊。那刚略标已经提到了生死一如来藏，所以接下来的啊，就会来说明什么叫生死一啊。第二个叫啊为浮陀一，就是解脱啊，解脱一啊。好，接着翻到263页，好，鬼一，生死是如来藏，这边呢，生死一又包含两个面向，生死就等于如来藏，生死是如来藏嘛，好，但是呢，第二个是鬼二，生死一如来藏，那生死是如来藏，生死一如来藏， 好像只差一个字，但是他强调是生死跟如来藏是不一跟不异，不一就是有差别，不异呢就是没有差别。所以我们看这个标题子一，有没有，我们看这个263页鬼一下面下来的子一，我的标题叫举经明不异啊，这边就要说明生死是如来藏，所以生死跟如来藏是没有差别。这样没有差别的话，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如来藏也有生死啊？好，那我们来看他的经文的说明啊。好，世尊，生死者啊，诸受根末，次第不受根起，是名生死。那世尊，生死者，此二法是如来藏啊。所以所谓的二法，就是生跟死这两个法是如来藏啊。好，导师这边有个先解释一下啦，接下来要分别解说什么意思叫生死一如来藏。那生死跟如来藏不能说是一，一就是一样嘛，也不能说异，异就是有差别。那这边的经文上是说不异，不异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没有差别。好，前面已经提到生死，那到底什么是生死？就本经的定义来说呢，诸受根末，次第不受根起，这个叫生死。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它的解释啊。这边的受就是取的意思啊，就像我们眼等六根能去缘取它的境界，就六境啊。眼去了知颜色形状，耳朵是听声音嘛。所以呢，所谓的受根实际上就是眼取根，也可以叫做眼等六根啊，所以六根是有执受法，可以执取六根为有形智体，升起觉受感知啦。那觉受也可能是我们看到喜欢的生贪嘛，看到不喜欢的会什么生嗔，那不清楚喜欢不喜欢就是跟烦恼相应，或者就是痴啊，就无明啊。所以这个叫受根，所以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六根去缘六境，这个叫受根，或者是依着六根产生的觉受，这个叫受根。好，这里有两个解释啊。所以经文上说的诸取根末，就是等于说六根取尽的这个作用失去了，次第不受根起。那所谓次第不受根起，就是次第没有再升起这个受根，一样就是这个作用，根对境的这个作用了事的作用都没有了。六根本身是刹那生灭的，如果相续的刹那生刹那灭，相续而生，这个叫生。如果刹那灭的时候，后来没有再升起这个受根的作用，这个就叫死。所以这两句话实际上是说明的从生到死这种过程，就是在我们一期生命的相续，就是我们出生到我们生命这期生命结束，我们这个过程有很多的时候都有这些作用。我们可以去了知外境，我们可以感觉快乐痛苦，我们可以有所谓的喜怒哀乐的种种心情感受，但是如果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就死了啦。那我们说早期佛教对生怎么去定义呢？生是什么？三件事啊，要有父母的缘，还有一个是投生世，三世合合的当下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父母的缘还有投生世，这三世合合，所以当还是这个什么受精卵的时候，实际上应该就是这一期生命开始。所以佛教在算生命或是年纪啊，他们都会包含在母亲里面，那个时候怀胎的时候也算了。这个比较像中国在算这个年纪的，不是西洋的方式，出生开始过了才算一年，出生就是一岁了。这是我们中国，像中国有一些思想可能跟佛教有关系，头七嘛，我们说头七，为什么有这个七啊？就跟佛教在讲这个所谓的中阴身啊，这个有一些相关啊，这个大概是跟说一切有部的论点有一些相关啊。好，那我们看回来下一句了啊。 生死者十二法是如来藏，下面标题丑恶这边，诸根，诸取根的升起跟消失，生灭，这两个，生死二法是有起有灭，是虚妄有为。但是论到他们所依的体性，实际上就是依如来藏，这是什么意思呢？导师讲比喻啦，就是当眼睛生病的时候，好像看到空中有花啊，但这个花又是有升起消失生灭嘛，所以就会认为这个空中的花呢是独立存在于虚空之外，实际上不是啊。为什么可以看到空中有花？实际上是依于这个虚空啊。所以呢，空花是非真实的，是虚空，是没有真实性。但是有的是什么？虚空是有的啊。所以它是不离开这个虚空有花的生灭体啊。那生死依如来藏一样这样的意思啊。如来藏因为是常住嘛啊。那生死是刹那生灭啊，就是从这个诸取根啊，诸受根来说明是刹那生灭啊。好，所以这样子，从这样子意思来说了啊，虚妄的是非真实嘛，那常住的才是真实啊，所以生死依如来藏，那也可以这样子来说明，如来藏跟生死是不可以说有别异，就是生死并不是跟如来藏是分开的啦，像它是同样的啦，只是一个是虚妄生灭，一个是真实常住，这样子分别。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鬼恶，生死依如来藏，生死依如来藏，这边 我的子一的标题叫不依，前面已经说明生死不是离开如来藏而有，所以它是不异，但是生死跟如来藏也不是完全一样，所以这边要讲的是不异，就是有差别。经文这边提到，世间言说故有死有生，那死者诸根坏，生者心诸根起，非如来藏有生有死，如来藏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世尊断脱异外有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像这下面这两句话不异，不断，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这个就是如来藏中，我们前面讲的空如来藏空智中的不空如来藏，就是清净法，它是不思议佛法，那第二个是所谓的断脱异外有法的有为法的依持建立，这个是如来藏，这个就是所谓的空如来藏，如来藏跟烦恼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前面是一个是不空如来藏，下面这个是空如来藏。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这边就是要解释生死跟如来藏是不一啊，不是完全一样啊。那前面提到的依如来藏有生死啊，这个是从世俗上的教说了啊，它不是真实义第一地的教说啊。那死就是什么？诸根的作用坏了。那生呢？就是有新的啊，诸根升起啊。好，接着看到264啊。虽然这些诸根啊有生死啊起灭啊这些作用，但是呢，并不是说如来藏本身也是有生死啊。前面提到啊。花有生有灭，并不离开这个虚空，就是虚空，但是并不代表虚空本身也是有生有灭的，所以实际上虚空如来藏本身是不生不灭，从世俗来显第一义是说生死是如来藏，那从第一义来说的话，如来藏是不生不灭，是离这个生灭的有为相啊，所以呢，因如来藏是不生不灭啊，所以是常住不变的。 因此如来藏是依持建立了。那依持建立在宝性论的诠释就把它翻作解释为应该说翻译成常恒清凉不变，这个在注脚的495是有的刮符二了。好，那我们接着看导师怎么一样去将这几个词做解释。常住呢，所以就是无生嘛，因为有生就有死。那如果你说常住，它就实际上就无生。那恒呢，就是无死。清凉呢，所以没有病。那不变呢，所以没有老。所以导师用这样去说明。那有为相是依着无明住地烦恼所起的颠倒乱象。这个是依着无明住地而有的这些种种的相。叫有为相。那如来藏从来是跟烦恼不相应的，所以如来藏是没有生老病死诸相。自己没有生死相，却可以成为一切众生生死流转的所依。就如同虚空，虽没有它本身也不会生出花，也没有花的生灭，但是还是可以显现这些虚妄的花生花灭。所以说如来藏是生死依，而且又顺便说是涅槃依。所以这个所谓的是生死依又是涅槃依，就是下面所提到的如来藏本身是具有种种的功德，可以摄持这些功德不失，从过去所修的所修的行，恢复了一部分的清净嘛，就延续到现在来，是可以到未来，慢慢的就可以到完全显现这个如来的本身清净。好，所以从这个涅槃依来说，一切佛法也是依的如来藏可以成立。好，接着是要解释这个了，这个下面这里，先这一句话，我们说这一句话实际上就等于所谓的不空如来藏。好，说如来藏是依持建立，那这是由于，过于恒沙，过于恒沙就是恒沙，就恒河的沙，这个数量很多了，已经不可数了。那过于恒河沙就更多了。那更多的这些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就是跟如来藏不相离的这些不思议佛法。跟如来藏是无二无别，这个就是我们上前面所提到的不空如来藏了。这个在注脚的496也有，看我们看一下注脚496括弧一，有两种如来藏空智，空如来藏离，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藏，所以它是跟烦恼不相应，所以它表示它是清净的。世尊，不空如来藏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所以清净之外又具有种种的无边无漏的功德，这个叫两种如来藏空智。好，接着是要解释下面这一句，请翻到265页，断脱异外，就是跟有为法，那有为法实际上就是烦恼也是有为法嘛。好，所以呢如来藏同时是断，是跟所谓的颠倒虚妄杂乱的有为诸法是断的，是脱的，是不一样的，这边对如来藏来说是外来的，是外在的，不是主的，它也可以成为这些所谓的虚妄有为法的依止摄持建立，所以如来藏本身是包含这两个，除了具有清净的功德之外，也可以成为这些虚妄杂乱有为法的依持建立。好，所以这边所谓的依这个意思，就如来藏为依，它有包含两个意思。生死杂乱依于它，那清净的功德也依于它了。好，根据唐译本。那一样唐译本是在注脚497就不同翻译的。唐朝菩提留志在 大宝记经中卷119里面所提到的。那在上面的这句话不离，这句话下面又多一个不离字，在下面的段又多一个所谓的离字啊，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497啊，它的经文是这边差不多啊，我们看一下刮符一啊，497啊，唐朝普利留志所翻译的《大宝积经》卷119，48会的圣蛮夫人会这边，于世俗法说明为生死啊，世尊，死者诸受根灭，生者诸受根起啊，这个很相近啊。如来藏者，则不生不死，不生不罪啊。生就高的意思，罪就是低嘛。那离有为相啊，世尊，如来藏者长恒不坏啊。是故世尊，如来藏者与不离。不解脱自障啊，是依是持是为建立，所以这个导师上面所提到的，在不离下面有个，它是叫解脱自啊，实际上是不解脱自啊，不离自啊，外离啊，不解脱自啊，导师是用这个所谓不离自还有离自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比较接近的应该是在刮符二了，就是导师上面所提到的刮符二，世尊不离不离智，不断不脱不异，无为不思议佛法，就是宝性论所引用的497的刮符二，有没有？就宝性论它一样是引用这个圣蛮经嘛，不过那圣蛮经不知道是哪个版本，那一样在刮符二亦有断脱意外离智有为法，这个就是导师说的了，就看为本文，就唐译本实际上跟导师的一些描述是应该说宝性论是比较接近的，看为本文，在不离下面多了不离智，在断脱意外下又多了离智，那什么意思，接着看下来，意思说呢，一切的功德法是不离智慧性，所以跟如来藏是不异不离的，是一的如来藏而有，那非智慧性的一切虚妄杂染法与如来藏是别异的，就不一样的，但是也是一如来藏而有，那有人说大圣起信论他立如真如生无明，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不恰当啊，我们只可以说，依着真如有无明，并不是真如生无明啊，是依真如有无明嘛，那为什么依真如有无明是不清楚真如，所以迷真如有无明，无明虽然是不离真如，但是呢，真如非生死缘起法，或者生死杂染法、生灭法，所以不可以说真如生无明，这在注脚498了，直接看导师的解释，498的刮符二大圣起信论讲记，妄心呢就是我们说的无明嘛，是依的真如心为本，显现为，呈现出，虚妄的心影，虽然是错乱妄现呢，但是呢它的本质上还是依这个真如心嘛，就像阳光被乌云所遮蔽而呈现这个暗淡阴沉沉的光，所以阴沉沉光跟阳光实际上是不一样，但是呢它到底还是根源于这个明亮洁白的阳光了，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迷真如有无明，无明是不离真如了，但是并不是由真如所生，就像太阳可以呈现这个阴沉的光，并不是太阳直接生，是透过云层透过乌云而呈现出来的，好，接着我们看为本文最后一行，本经说，生死杂染清净功德都是依如来藏嘛，所以，如来藏为一，在楞伽经密耶经，说如来藏藏是为一，好，在唯识论是以阿赖耶识为一， 如来藏唯一是真藏妙有的大圣经的本意呢、那专一如来藏说所依是受到西北方论师的影响、那详细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注脚的499、像瓜符五，这边简单的说是说如来藏跟藏释这两个它本来是没有合说啦，但是后来把它合说的大概就是楞伽经还有刚刚所提到的密严经了哈，这在瓜符五、瓜符六都有哈，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看。好，接着我们看这个别是依义的第二项哈，就是为浮脱依啊哈。我们刚刚有提到嘛，生死杂染依如来藏，那解脱系缚就解脱烦恼啊，解脱的时候也是依如来藏。好，这边经文提到啊，世尊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何以故啊？于此六世即啊心法智，此七法刹那不住，不重重苦，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世尊，如来藏者无前际啊，不起不灭法，重诸苦得厌苦乐求涅槃。得就是可以啊，能够啊。这边是有趣的这边是说明这个只要是虚妄的生灭法，它就没办法让我们记忆，或者是让我们产生由世间是苦寻求解脱之乐。那因为如来藏是不生不灭嘛，它反而可以让我们产生有这个升起这个世间是种种的苦迫，求这个涅槃究竟乐的动力啊，动机啊，这如来藏的法门啊，比较特别。这个我们前面在讲《大圣起信论讲记》的时候啊，是那时候也有提到啊，类似的说法。好，那我们看来解释导师这边266哈，浮呢就是生死的系缚，脱呢就是涅槃的解脱啊，这个都是依着如来藏而成立啊。假设没有如来藏啊，众生呢是没办法，是不会厌苦啊，也没办法乐求涅槃。想要解脱生死，要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的，而且苦是需要去厌离啊。我们才会想去说，如果我们不感受到苦了，所以也有人说嘛，就年轻气盛诸事顺利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想要发起这个修行了、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困难，或是我们观察到这些现象都一直在变化，没有办法常住不变啊。这时候我们才会想说，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环境可以让我们产生或感受到这个究竟不变化唯一的安乐这才会是我们发心修行或是观察世间嘛。好，那乐呢是愿欲，什么是愿欲呢实际上就是希求就愿希望了。好，知三界生死苦是可厌才会希求安乐的自在涅槃。假设我们不知道厌生死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去寻求这个方法解决这个痛苦。如果我们认为世间虽然是每天在改变虽然是会感受痛苦，但是也有快乐的时光所以这样的出离心就会没有那么强烈了菩萨一样还是有出离心的大家不要说菩萨发菩提心好像没有出离心，实际上他的出离心是包含了自己跟他有缘的希望帮助到一切众生都一起出离的所以菩萨本身的菩提心他还是有包含的出离心的。好，接着看最后一行266众生在生死苦中求快乐实际上是这个有漏乐的就是一般我们说三种苦中的辛苦，就是苦是感受痛苦的当下当然是苦的或者是当事物在改变变坏的时候是苦的，我们说坏苦。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觉察，我们要不要去承认世间一直在无常变化所以无常所以是苦，苦才是无我，我才是空嘛所以这个苦就是行苦了，行苦就是牵流变化， 我们不管有没有观察得到世间的现象，就是在不止境的无止境的牵流变化当下，这个实际上就是行苦。但是我们或许没有那么深刻的体验，因为我们当有快乐的时光，就像在度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快乐，但是我们很难在这当下去感受到所谓的无常的迫这个驱使我们，或者是我们一直受到这个时间的推动了，我们生活大概是几点要做什么，从早上起来可能就是要吃早餐，开始要应付今天的一些作息，那今天过完了，接着明天，明天又在后天，所以一天一天过，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一月一个月过，一年一年过，我们有时候就习惯了，而且又当到诸事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看到这个所谓的无常啊。好，所以呢，厌苦不彻底哈。接着我们看267哈，就没办法升起这个求究竟安乐的这个动力啊。所以厌苦心、乐求涅槃的心啊，有这样的动机、动力的产生呢，并不是没有原因哦。从如来藏法门来说，就是依着如来藏而有哈。接着就是要解释了哈，为什么没有如来藏，众生不会厌苦求乐啊？好，接着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是在看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500哈，但是这个应该是在267页的注脚栏哈。刚说提到三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三种苦，就是行苦、苦苦还有变异苦。好，接着在瓜福寺，我们看一下第二行了哈。老病死等苦受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苦苦了啊。但是乐受一旦改变的时候这个叫坏苦。就算是不苦不乐的舍受在不断的牵流变化当下这个叫行苦，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有去了知的。所以凡夫的快乐实际上就如同经上所说去贪这个所谓刀上的蜜，我们要想要这个蜜，可是这个蜜是裹在这个刀子上，所以我们去填这个蜜的时候会有怎样割舌头的这个危险，但是我们不清楚。所以在世间上我们总是去努力追求我们所认为的好，我们所认为的快乐，但是这样的好或是快乐实际上都是在变化。所以唯有观察，深刻的观察到这个无常故苦这样的道理，我们才会生这个出离心，对菩萨来说就是生这个菩提心，就是帮助一切众生都可以得究竟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大家请合掌。